我们一起看士师记第三章。我们知道一二章呢是士师记的一个介绍，第二章呢是在讲当时以色列人的属灵背景。那从第三章开始呢，就进入到一个一个士师的介绍里呢。那我们知道呢，士师记的主题呢，就是在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这个属灵景况的败坏啊。但同时呢，在每一次的记述里，在记述这士师里呢，又会让我们看见神的拯救，所以这个依然是一个很美的画面。虽然呢，以色列人不停的经历堕落败坏，呼求然后神拯救他们进入神的安息，一段时间以后又堕落，这么样的一个螺旋形的下降的过程啊。为什么说是下降呢？我们在前面讲过，因为他这个被辖制，被敌人辖制的时间越来越长，他进到神的安息里时间越来越短啊，就是好的时间越来越短坏的被敌人压迫的时间越来越长。虽然是这么一个螺旋形往下，但每一次呢士师起来的时候，我们借着士师记的记述啊，我们都能看见神的极大的怜悯和恩典呢，把他们从苦难中救出来。所以这是我们读士师记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即便人的堕落败坏到一个程度，神的拯救是始终也没有离开过人身上啊。我们今天就会看两个士师三章里，一个是俄托涅，一个是以物。那我们今天先看第一个点啊，就是三章一节到第六节的部分。那这个部分呢，和昨天的一个部分呢，二章的最后呢是连续的，它都是一个主题。它在讲什么呢？就叫试验啊，一个关键词就是神试验以色列人。我们看到二章的22节啊，我也要借此21节说呢，所以约书亚死的时候所剩下的各族，我必不再从他们面前赶出，为要借此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列祖遵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啊。到三章的一节，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时的以色列人。第四节，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的列祖诫命不肯。连续的三次啊，讲试验。我们知道神是会试验人，但不试探人啊，这是有本质区别的。试探人的是撒旦，试验人的是神。为什么要试验呢？试验就是给人在全然自由意志里的选择啊，这是必须要有的，因为我们人是会有全然的自由意志的那神在伊甸园给了亚当夏娃那棵善恶树，其实就是要试验人是不是愿意遵守他的命令。但是撒旦呢，却把这棵树果子推到夏娃面前，用各种的用各种的方法用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来引诱夏娃吃这叫试探。所以耶稣基督呢，在旷野的40天之后呢，撒旦也三次试探他。所以试探就是鼓励人自己做主鼓励人去做悖逆神的选择这是撒旦做的。他把那棵善恶树的果子推在夏娃面前，就鼓励他吃，这叫试探。神不会这么做因为神同时在伊甸园摆了千千万万棵树同时还摆了一棵生命树，所有这些都是人自己选择的空间那人若选择生命树，他就不会再吃善恶树，因为神会使他永久的活着人若选择吃善恶树我们就必须要有未来的救赎，神就开始进到了救赎的环节但人一直的吃那千千万万棵其他的树，亚当夏娃就会一直保持在一个状态就是无天真无邪的状态这就是最早的第一个时代。所以我们看见神留下这几族呢，是有他的美意的因为以色列人呢自己的选择，在一章二章我们看见他们没有信心，所以他们不去把那些人赶出去 有的呢可能是因为赶不出去，比如说有铁车，有的呢就使那些人做他们的奴仆，就是可能是觉得有人口啊，有劳动力，反正或者是因为惧怕没信心，或者是因为被引诱，觉得有利益，总之他没有守神的命令，神是要把所有这些迦南人一个都不剩的全部除掉在这块地上，迦南代表罪，代表我们肉体里的罪性，所以神是要我们除罪务尽的，但是呢以色列人没有做，那神呢就使这些留下的迦南人呢成为以色列人是不是守神命令的一个试验了，那他们是不是会到迦南人呢去过他们那样的日子生活呢，会受他们影响呢，其实我们在后面的时间就已经看得很明显了，所以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教导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自由意志，是爱的载体，神给我们全然的自由意志，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我们，是要让我们在选择里能够明白神的爱，回应他的爱，用我们的爱来回应他给我们的爱，所以爱是一个相互的过程，这就为什么三位一体的神在万事以先，他是彼此相爱的，他不是一个独一的一个单一位格的神，他就没有办法给出爱的形象了，那三位一体的神他是有爱的，彼此之间，那我们也是一样，那神生了我们是让我们有爱要回应回去的，我们如果没有把爱回应回去，而是用自由意志用罪来回应回去，我们跟神就没有关系了，我们就会必然进到永恒的审判里，所以这样的试验呢，其实就是让以色列人明白他们是怎样的人，因为他们的前辈这里讲到的反复讲到那个经历过迦南的以及甚至经历过旷野的，他们是知道神的爱的，这就为什么神要在这里要留下这个做试验的，虽然是因为人的悖逆导致这些人赶不出去但是神若行神迹也可以自然的把他们赶出去或者就让他们行瘟疫死了也可以，那神为什么就许可这件事情，神就解释了在这那这些就会成为后代的以色列人，那些没有看过神大神迹的以色列人，让他们能有一个方式来看清自己的心我们人为什么会在神的给我们的祝福里，或者给我们地上的祝福和地上的顺境里呢，会远离神呢，就是因为这样的顺境会使我们骄傲我们没有一颗看恩典的眼睛，我们认为这件事情呢是我做成的我们认为呢这个工作是我找到的，这个钱是我挣到的，孩子是我教育的，健康是我保守的，我们就很容易进到以色列人的状态。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呢，我们很可能会去拜偶像，偶像不一定是有形的，可能是钱贪财就是拜偶像可能是名这会使我们进到一个非常容易就不去回应神的爱的地步，所以神要在这样的安排里呢，让我们看清我们的本相。但是我们会查完士师记呢，会查路德记，士师记路德记一定要一起读，这两卷书极其的重要，因为它讲的是同一个时代的事情尤其是士师记最后的一个故事两个故事读的时候会很让我们不适觉得心里很难过当我们再去读路德记的时候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美时间是同一时间，这说明呢人可以有不同的选择，这说明呢神摆那颗试验的足在那的时候，并不是什么人都会看不见神的恩典去选择拜偶像的，虽然走这条路的人在以色列人里是大多数是宽门，但我们依然能看见回转的拿俄米向往以色列神的外邦人路德，以及坚守神的道看见都是神恩典的伯阿斯这就是路德记和士师记的一个对比那我们一起来读就能看见神是有恩典的神，他始终能够蛮有怜悯和恩典，把我们在我们呼求他的时候把我们从苦难中带出来，但同时呢 他也盼望我们在自由意志里做对的选择，任何时候这样他都依然祝福我们，就像路德记里的这一家人一样。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三章的一节到六节呢，就告诉我们它其实是一个二章的延续啊，一二章开始的介绍的延续。所以到这里我们就能看见士师记的整个背景啊，就是这样，就是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办法把人赶出去那或者说不愿意，那导致呢到最后神就开始用留下的这些人来作为后世后代没有见过神前面行为的后世后代的以色列人一个自由意志里试验的选择那就像那棵善恶树摆在那一样那选择宽门的和选择窄门的在那个时代就分出来了，这给我们今天一样很深刻的教导，盼望我们也能够警醒。我说主啊，我看见这教训了，我愿意做路德记里的那一家人我不愿意做士师记里这些堕落败坏的以色列人我们今天呢，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这两个士师。那这两个士师呢，还是初代的士师啊。之所以叫初代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特征被辖制的年份短，那安息的年份长。那第一个呢，就俄陀涅。俄陀涅呢是迦勒的女婿，我们在第一章讲到了。那这个时候呢，欺负他们的是米索不达米亚王古山利萨田呢。那这个呢，他压制以色列人多少年呢？压制以色列人8年啊。那以色列人安息了多少年呢？安息了国中太平了40年所以几个关键的点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梳理哈，就是。第九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迦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就把这个王呢交在他手里。那之所以为什么呼求呢？就是因为第七节，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巴利和亚舍拉，所以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把他们交在这个王手中。所以一些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结构，以色列人拜偶像、堕落、犯罪、远离神，那这个试验里他就失败了，他就选择悖逆。一选择悖逆呢，神的审判就自然临到，这是一个律这没有办法。那在审判里呢，他们就被交在了敌人手里。那这个敌人一压制他们呢，他们就呼求，一呼求呢，神就拣选了，或者神的灵降在了一个士师身上，一个士师起来，一个士师去打仗然后呢，神就把敌人交在这个士师手里，敌人失败了，以色列人进入安息。这样的一个很短的一段7节到11节，短短的几节就把士师记后面所有的结构全是这样的，每一次都是这样，就是年份有差别就是压制的年份会不停的变长，安息的年份不停的变短就是这个差别。但每一次呢，都是兴起一个士师。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后面的士师的个人的道德水准也是要下降的然后对神的认知也是要下降的所以信心呢，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下降的。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它是个整体往下的过程，但是呢，这个结构没有变，这个结构里深刻的反映出神的特性。什么特性呢？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那以物也是一模一样我们就不细去看这个以物的结构。以物就是内容比较长一点，他讲了这个内容多，就是他去怎么样杀了这个伊基伦就是那个摩押王，然后怎么样出来去到渡口，然后召集以色列人一起打败了这摩押王就是其实结构和俄陀涅的结构是一样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呢，几个点呢，我们可以反映出神的特性第一呢，就是神是公义的就是只要我们犯罪得罪神，就必然会有罪的后果，这个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律法 只要搬下来，他就是无怜悯的，审判就是无怜悯的。所以在生命记我们都讲到了，神当时借着摩西呼天抢地的跟以色列人说要遵守神的律法啊，然后悖逆的蒙咒诅的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神已经讲了啊。当时甚至有神是一点一点加量，一点一点加次数啊，加七倍怎么怎么样，击打你七次怎么怎么样，这都是在当时的生命记啊，分几次神都讲到了。然后在这呢，我们看见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那神在人选择悖逆的时候呢，审判就一定会临到。那临到了以后呢，神又是有怜悯的。神的怜悯反映在呢，人呼求他，神的怜悯就来了。这个和前面生命记讲的一模一样，就是当人在苦难中呼求他，只要呼求神的名，神的拯救就必来。所以今天我们得救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是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这是使徒行传讲的一句经文。我们求告主名，我和我的一家就必得救。那我如何才会求告主名呢？我在苦难里嘛。所以苦难会可以成为神可以用的一个带领人归向他的一个环境和方式，这就是神奇妙的地方。我们人总是会痛恨苦难，我觉得这种东西我最好不要。但是呢，岂不知在这个环境里，人才可能安静下来，醒过来想一想，我可能是不是得罪神了，我是不是犯罪得罪他了？我们开始呼求，一呼求，神的怜悯就临到。神的怜悯是借着什么临到？借着一个人。神的怜悯不是把一下子把所有的人全部都改过来，因为人要改变很难，他会借着一个人。像不像我们今天神的怜悯临到我们，就借着一个人，他叫耶稣基督。其他的人是怎么得到这拯救的呢？跟随这个人啊，无论是这个俄陀念啊，还是后面的以物，很明显以物很典型，他不是带着一群人去杀伊基伦的，不是带着一群人去杀摩押王的啊，我们看一下以物他杀摩押王的过程啊，然后王是独自一人坐在那里，第十九节，他是自己啊，把抬礼物人的十八节，把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他一个人回来，甚至连抬礼物的人都不在。十九节呢，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啊。然后呢，二十节，以物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那梁楼上，以物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王就从座位上起来，以物便用伸左手拔剑把王刺死了。他奉神的命报告王一件事，是什么事呢？就是神要审判这王，王的死期到了，就是这件事情。谁做的？以物一个人做的。耶稣基督奉神的命审判了撒旦和死亡和阴间。什么时候做的？十字架上做的。谁做的？他一个人做的，身边没有其他人。所以我们知道啊，拯救是借着一个人来的，得着拯救是所有人都有资格得着的。谁能呢？信他的人，跟着他的人，接受他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神救人的和人在最终怎样呼求神的很经典的结构。所以士师记是有很深的属灵的启示的，对我们今天，那不单单是我们的确是堕落败坏的，那在读是一个个事实的过程中，我们就能看见啊，神对我们的救法始终还是这样，神是不变的，今天耶稣还是这么救我们，我们是在苦难中呼求他，那我们就看见那一个拯救者，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和阴间，我们怎么办？我说主啊，我要你，我要跟随你，我要接受你的救恩，我呼求你的名，我就得救了。所以最后一个点呢，今天我们看四十这个数字，十一节，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啊，然后呢在第三十节的时候，国中太平八十年，那八十是两个四十哈，那四十在圣经里都是一个试验的数字啊，我们今天其实一开始的主题的主关键词是试验，旷野呢以色列人也待了四十年。那耶稣呢在 在旷野被试探，被带到旷野去40天，40天之后，撒旦上来试探耶稣，所以40呢，耶稣进到旷野呢，是圣灵带着他进去的，说明在旷野待的这个40天呢，是神给他试验的数字，啊，所以在圣经里呢，40就是一个试验的数，试验什么呢？看人肯不肯守神的诫命。神不试探人，撒旦会试探人，但是呢，神会给人足够的长的时间，看人肯不肯守。但是呢，俄陀涅之后的40年呢，以色列人选择40年之后选择悖逆，但是旷野呢，以色列人待了40年，他们选择顺服，进了迦南地。那以物这里呢，第一个40年呢，他们还是选择顺服啊，那有第二个40年。但在第二个40年呢，他们又选择了悖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令我们警醒的。我们总是要跟神说：“主啊，我愿意选择顺服。”因为在这40年里面呢，就是这一代的人呢，当他们慢慢慢慢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过去的时间，其实我们只要20年过去哈，就有新的一代人上来。以前人所经历的一些事啊，慢慢就淡忘了，甚至也讲的版本都不一样了。等到30年的时候，这个骄傲就很大了。我们就觉得这太歌舞升平、太平盛世，这都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以色列说，这不都是我们已经30年了？这个俄陀涅那个时候我们都不记得了，我们没有那么糟糕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得罪神的，就是这我们就是很短一段时间，那不小心8年被敌人欺负了一下，所以我们就好起来了。再往后呢，伊基伦压制他们也不过就18年，18年和后面的80年一比，又不算不得什么了，所以他们很容易又进到了骄傲里，他看不见之前为什么受压制的原因了。当那一代老的受压制的人，他们知道经历过呼求拯救的人过去了之后呢，人就又普遍悖逆了，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了。这告诉我们，今天呢，我们总是要，不但我们要信靠神，我们还是总是要把事实的本相告诉下一代，要告诉他们，即便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即便我们看见神的救恩，神给我们地上有祝福，我们也要跟神说：谢谢你，我看见这一切都是你给的，我依然看见我是一罪恶败坏的本性的人，我从圣经里看见了，我也从我自己里面看见了，所以我要选择接受救恩，我要选择始终待在基督里，我要选择恨勿罪，除罪勿尽。求你帮助我。主是信实的，他必帮助我们。哈利路亚。